咱们单说总督府，灯蜡辉煌，奏上大药，把这伊藤博文一行接进大厅。大厅里头是布置的富丽堂皇，各国的公使、公使夫人、驻天津的总领事、领事夫人、政界、商界的名流，全都应约出席了。而且最显眼的就是新军督办袁世凯。咱们单说直隶总督荣禄，他呀奉了慈禧的密札，两天前慈禧告诉他说，可能伊藤要到中国来，对这个人的到来我们要倍加警惕，因为他是皇上约请来的，对我们政局有没有干扰现在很难判断，你要派人严密监督他的一举一动，看他跟什么人接触。荣禄受命。你别看表面上对伊藤博文热情接待，暗地之中就派出无数的爪牙。今儿个他头戴双眼大花翎，朝珠补冠，换了身崭新的衣服，像朝见皇上似的，在伊藤博文面前是毕恭毕敬，点头哈腰。这伊藤坐下之后，他的代表人员分立两项，上垂手是荣禄，下垂手就是袁世凯。伊藤摸着自己的大燕尾壶，二目如电，迅速地把客厅所有的人打量了一遍，最后他的眼光就落到袁世凯身上。他一看袁世凯是个矬胖子，这张大圆脸锃明刷亮，都起宝色，浓浓的两道眉，一对大眼睛，小嘴白牙，满身的军装笔挺，腰里还别着一支勃朗宁手枪，挎着军刀，高筒的马靴。他暗中点了点头，不愧是个军人，因为他听说过在朝鲜中日战争以前就跟这袁世凯打过交道，这袁世凯这人脑袋很难劈，而且多次出兵抗击日军，他的耳朵里头早也就灌满了，这一次伊藤的到来在袁世凯身上要打毒子，所以对他是格外注意。那么说打他的主意干什么呢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拿伊藤来说，他这次到中国也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中日甲午大战，中国惨败，日本战胜，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，赔巨款和台湾跟澎湖，比每一次条约那都严重的多的多呀。看来日本政府占了大便宜，但是通过这个战争，日本政府也总结了经验，要想把这么大的中国给彻底征服占领，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最好在中国找个代理人，扶持他们成立一个亲日政府，哎，这比较合适。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在这上面用功夫，这件事儿就交给伊藤博文了。他虽然远在日本，专门致力研究中国的国情，他发现中国现在致力于维新变法，而且这个变法完全采取日本明治维新的样板，就把它翻个版，心里头挺高兴啊。但是伊藤很敏锐地发现，中国这个维新跟日本还有不同，维新党人没有权力，特别是没有军队，他为这个事儿很担心呢。这怎么能成功得了呢？后来他研究了每一个人，就研究到袁世凯身上，就这几年袁世凯的一举一动伊藤博文全都知道。 后来他想，如果能把袁世凯拉到中国这个维新变法里边去，让他直接掌管军权，那就有成功的希望了。所以他这次到中国来，就在袁世凯身上打着主意，从内心他是支持中国的维新运动的，打算培植一个亲日政府。第三，是从日本本国的利益考虑的。你看当时满清政府糊了八都，日本政府可不糊涂，人家坐在东京研究着全世界的潮流和动向，他们已经发现中国已有被瓜分的趋势，这块肥肉有很多国家盯着，究竟哪个国家捷足先登，能串夺最多的利益，现在很难说。现在发现在中国有两大列强，一个是英国，一个是俄国。在英国呀，在取得特权以外，现在在中国的南部又投入很多的力量，看这意思是安心不善。另外后起的沙俄政府更是虎视眈眈，由打去年开始篡夺了中国的辽东，抓住了南满铁路建筑权，现在把脚又伸到中国的新福重地。就由于这个关系引起英国政府的不满，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在中国海面上游动。沙俄政府也不示弱，在黑海里海加紧训练，海军也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，剑拔弩张啊，随时随地这两国都有开战的可能。假如英俄两国为了中国的事情打起来，头一个受难的是中国，第二就是日本的区区三岛。日本政府一考虑这事不好办了，现在想什么办法能把中国某些实力人物抓住，离间他与俄国和英国的关系，最好能把中国拉向日本这一边来。如果日本政府能把庞大的中国给掌握住，既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，又有廉价的劳动力，对日本来说那利益是无边无厌的。所以这就是伊藤到中国来的目的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在酒席宴前，他挨着袁世凯坐着，但是伊藤不愧是个政治家，风度翩翩，潇洒自如，看来像个学者文人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伊藤把椅子一拉站起来，尊敬的荣禄先生阁下，尊敬的督办袁世凯先生阁下，尊敬的各国公使夫人阁下，大家能为我举办这么一次重大的欢迎盛宴，本人感到无上荣光。诚然，中日两国曾经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，但作为历史它已经过去了。天皇政府认为中日两国休戚相关，隔海相望，我们是亲密无间的，希望通过我这次对贵国的访问加强两国的亲密关系。好，我们不谈政治，为了表示对大家对我的欢迎，请满言慈悲。伊藤这一举杯，大伙哗啦啦全站起来， 宾主之间大家尽情欢饮，一层迈步就到了袁世凯的身边。袁将军，为了我们这次的相见，请允许我敬你一杯。袁世凯挺着圆圆的肚子也站起来，俩脚后跟一碰，咵，行了个军礼，欢迎阁下。好，一扬脖，墩墩墩，他喝下去了。在这个酒席宴前呢，很多人都是丑态百出，那眼睛都盯着伊藤博文。伊藤博文乐，这些人跟着乐；伊藤博文呲牙，这帮人跟着呲牙，简直跟那哈巴狗没什么区别。唯独袁世凯例外，他毕竟跟荣禄的地位不同。袁世凯想想前两年的中日战争，想起在朝鲜受到日本军人的屈辱，到现在他还恨他。他对这伊藤是怀有敌意的，尽管也说也笑，没有失掉礼貌的地方，但从心里头他有戒备。因此别人乐他不乐，老是那么一本正经。就因为他的举动特殊，更引起日本使团的关注。这伊藤眯着眼看着，一瞅身边这荣禄，好嘛，跟自己说话俩眼眯成一条线，但是一转过脸去对自己那手下人又变成了冷面佛，可见这个人是两面三刀，虚伪过人呢，远不如袁世凯那么刚直。当然他这是心里话，刚喝到半截酒的时候，袁世凯上厕所了，到了厕所接完手了，他到外屋卫生间洗手，日本那个翻译官紧跟着也进来了。这翻译官叫小池太郎，挨着袁世凯也在那洗手，他说那中国话非常流利，您就是袁将军？哦，是啊，您啊，我是翻译官，我有一肚子话刚想要说，门一开，荣禄手下的爪牙进来了。这家姓李呀、啊，叫李霄，是荣禄手下的文案，他是专门监督日本人和袁世凯的举动的。再看这小子也嬉皮笑脸在这洗手，所以日本翻译官的话就咽得回去了。袁世凯觉得有点事儿，但是知道荣禄对他怀疑，为了避免嫌疑，净完了手，大步流星又回到原座上去了。心里头纳闷，这里边搞的什么鬼？妈的，我跟日本人没什么来往，那个小子好像有话要说说。他心里的话活，就在这时候就见伊藤告诉翻译官把皮包打开，拿他做的两首诗当众要念一念。原来啊，这伊藤还是个大才子呢，对中国的汉学颇有研究，诗词歌赋无一不精。这是他在离开朝鲜的时候漂洋过海在船上写的，他要献诗当然引起大伙的兴趣。荣禄首先带头鼓掌，各位先生们大家听一听，现在请伊藤先生朗诵朗诵他亲笔写的诗句，让我们开开耳光，大家欢迎。大厅里响起热烈的掌声。伊藤站起来，戴上花镜，把他写的那诗拿过来，大家见笑。我无非是个普通的学生，做的不好，欢迎大家包涵。现在我先念第一首，远辞寒绝 向燕京，为是危中寻旧盟，不问风涛千里险，胸心直欲掩苍蝇。
啊，好，做得好。
其实有多数人不明白什么意思，这就叫溜须拍马。但是荣禄心里可清楚，暗挑大指，这伊藤不愧是个大政治家，虚怀若谷啊，真行啊。他也鼓了半天掌，紧接着连念第二首，这是伊藤指自己说的：老骥至千里，秋蓬还雨中，虚怀忘敌我，故击木英雄，万死生鹏志，千秋一寸功，天晴众山碧，云断夕阳红。
哈、啊、太好了，真是绝句。
大家是又一阵热烈掌声。伊藤博文就把这两首诗赠给荣禄留纪念，把荣禄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，千恩万谢。但是伊藤博文一挥手，又取出一首诗来，这首诗是献给袁世凯的，就引起荣禄的怀疑。他真没有想到，袁世凯无非是个区区的武官，怎么能引起伊藤这么大的兴趣，专为他还做首诗，真是往他脸上贴金呢。有人要求啊，当众念一念，伊藤笑脸相迎，也就答应了。这个诗的题目叫《赠袁卫平》，袁世凯是他的名，袁卫平是他的字儿。下边是这么几句话：旌旗金口夕阳开，古药清秋共举杯，喜则官商既应急，待看琴瑟改旋来，西昆北磨金铜归，东建南金尽遗才，最是推援多郡谷，明朝携手上砚台。短短的几句话，把袁世凯捧到天上去。那意思我放眼一望，要讲有郡谷英威的，首推袁世凯，还要跟他同手赶奔砚台。言下之意，要跟他一块儿去见光绪皇帝。这荣禄在旁边一听，唰，这脸就变了，又吃醋，又嫉妒，又怀疑。但是马上又变成圆脸，他怕伊藤看出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袁世凯也很高兴的把诗接过来，表示了谢意，互赠礼品。到了深夜，他告辞出来，回紫竹林临时的寓所。袁世凯不能回小站住在这儿，他那大谋士徐世昌、好朋友段祺瑞、冯国璋都等着他。袁世凯一进屋，把帽子往桌上一扔，就骂开了：“娘的，你们是没看见荣禄这个王八蛋！”俩眼睛算盯到老子身上了，真他娘的他妈左右不离，老子急眼了，真不吃他这套。说着卫兵过来了，给他解武装、带八靴子、脱衣服，给他冲上生鸡蛋来，他喝了俩，又喝了碗牛奶，一边在这凉快，一边把人聚拢到身边，介绍了今天盛宴的经过。大伙全直播听着，都认为对伊藤有点奇怪，他为什么对大帅你这么注意呢？袁世凯也纳闷，就是你们大伙说说为什么这老家伙 嬉皮笑脸的跟我飙在一块儿，荣禄越疑心，他跟我越亲近。哎，居然呢，他还赠了我首诗，你看这什么意思？徐世昌把这首诗拿过来，这么一看，哟，伊藤写的一首好书法呀，这是柳体，写的还真棒。从头到尾读完了，徐世昌乐了，大帅。这你还不明白吗？伊藤博文把你看成了不起的人物了，把那帮人看的是什么也不如啊，这是好事儿。
嗯，好事是好事，不过无利不起早。你说他这一个洋人看上我有什么用？
大帅，这还不清楚？显而易见，伊藤博文是支持中国的维新，那么维新就得有兵权，观众人唯一的代表，那除您还有谁呢？当然要依靠大帅您了。您看这最后这句，携手共同赶奔砚台，那得欢迎你一块儿去觐见光绪皇帝呀。大帅，倘若我们有东洋人，尤其像伊藤这样的靠山，我们还怕谁呀？
嗯，也不错，老子反正就烦透了荣禄了，你们是没看见，这个龟孙子在东洋人面前点头哈腰，丢尽了人，可是转过脸再看看我们，他又冷脸相待。王八蛋，有一天我有权利，我非把那眼睛给他抠出来。
大伙儿哄堂大笑。袁世凯又问，
哎，今天有什么新情况吗？
大帅，段祺瑞往前凑凑，我看情况有变。
为什么？
今天咱们陆军去领弹药，结果弹库司的那个负责人说不给，从这个月开始要控制弹药，当月领，当月得批，没有什么荣中堂的签字，多一粒子弹也不给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？
袁世凯一听啊，气得就蹦起来，妈的来着，荣禄狗崽子耍的什么鬼名堂，军队没有子弹怎么练习打靶，没有子弹怎么杀敌保我，看来他要掐老子的脖子。